谢谢诗班给我们献唱这首诗歌，一方面预备我们听到，一方面也预备我们待会用主的饼和杯。今天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蒙召跟从主这个题目，我们仍然是从对冠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来看如何跟从主，做主的门徒。上一周我们看了马太，前一周我们看了马太和马可的经文，这一周我们来看路加的。所以我们先读经文哈，路加福音，我黑色字，请你读红色字。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海边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西门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好，首先我们来看马可与马太与路加哈这三段经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路加与前一周我们所看见的马可和路太啊，马太记载门徒蒙召，这是相同的一个真实事件哈，但是是不同的记载。我特别强调是真实的事件，不是虚构出来的，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但是却有不同的角度。路加的版本明显的增加了许多的资料，而且他的资料是非常的细致的，着重一些很细节的部分，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要留意。那你看马可、马太就知道了，只有四五节，那是粗枝大叶的来描述门徒的蒙召，路加要更细节的，而且他的细节明显的是聚焦在耶稣与彼得之间的互动。雅各和约翰在这里完全成为背景资料，安德烈名也没有，所以主角明显的是彼得，而且是表达了他与耶稣之间的一种的互动关系。正如我们今天与耶稣也有很多的互动，并不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的道。路加用的是湖，但是马太和马可说的是加利利海，其实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但是它是个内陆湖，所以路加的描述明显是比较精准的，从我们今天科学还有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但是大家都知道加利海就是一个内陆湖，从这里可以看见路加在这方面非常的讲究，他就是很细致的部分他也会留意到。那提到有两条船，两只船，明显的这是一个空船，因为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那船明显的没有人也没有鱼，但是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打鱼 这个船空是表示满载而归，然后把鱼卸货了，还是完全没有打着任何的鱼呢？所以这个洗网的动作表示是收工了，打烊了。那你问问看今日业绩如何啊，两位渔夫，四位渔夫在这里只说是空船。但当中提到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里明显的提到有两条船，也就是耶稣可以做选择，如果是一条船的话没得选，你就只能够用那条船，但是有两条船，耶稣的选择明显的是有目的的，选谁的船明显的也是他有计划的。那这里有两条船，一条船是彼得的，另外一条船应该就是约翰他们那个家庭的和雅各的。所以我们回到上周，我们看彼得在海边撒这个网，我们估计他也许没有船，这个猜测是对的，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这只是说彼得的船，并不是说他是主人。下一边我们看的时候，他有其他的伙伴，我相信这个船是他的伙伴的，他是用这个船来打鱼。但重点是耶稣选择彼得的船，而且叫他把船撑开。耶稣选择彼得是因为他一会要给彼得四下补课，因为听完了那一门课，他教导了众人，他还有一些的功课是要私底下跟彼得以及当时在船上的也许是安德烈，但是重点是针对彼得要给他学习一门功课。这里提到西门，上帝明显的，主耶稣明显的要使用这个成为众使徒中的大使徒。主若拣选一个人，乃是拣选，不是这种 random 的，乃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导他帮助他在众人中成为使徒中的使徒。那接下来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告诉我们，耶稣在当时这些听众里面的这些人的地位，吩咐坐下，然后教导传讲神的话，这是显示耶稣的作为一个老师的社会的地位，吩咐坐下教导。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教导的一般上是坐下来的，学生呢是站着的，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我在这边是站着的，那你们是坐着的，那谁是老师啊？我想我们就不计较那个了，但是当时吩咐坐下教导都显示他是拉比，他是老师，一开始就显明这是一个师徒的关系，他不只是救主更是老师。那在这个师徒的关系里面，门徒就是来跟从主，学习做主的门徒。如果大家知道基督功能中心的话，应该也听说过高龙德牧师，他是一个香港人，那他说的一口 香港的国语。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认识他的人不认识的人就觉得很纳闷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每逢我们在一起跟高牧师祷告的时候，他在祷告里面都会说：“求主教导我做馒头。”而当时我们有些人就听不懂主爱吃芋头，可以做芋头吗？为什么要做馒头呢？那后来发现就是他就是香港口音嘛，讲国语其实他讲的是求主教导我做门徒。后来我想想这件事情多年以后当时当然虽然是觉得很好笑但是后来我想想，求主教导我做馒头，这也是一种门徒的生活，而且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日常的工作里面、日常的家庭关系里面，我们来学习做门徒。所以真的，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做饭的时候，求主教导我做芋头没问题，求主教导我修水龙头，做妈妈的求主早上教导我送小孩时不要睡过头。我们有很多可以从生活里面跟随主，随时的来求教主，让我们能够做一个门徒。在大学的时代里面，我们的祷告会，我在我们的当时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是在周二的晚上，然后周三早上，我和师母，我们当时在飞机工程里面是学习飞机工程的，我们礼拜三有一门课就是要教设计飞机设计图，用电脑来到绘图要交作业。所以每次礼拜二我都很挣扎的晚上要不要去祷告会，因为礼拜三早上就要交作业了。很多时候我是需要礼拜二晚上我们这些人就来怎么做最后的冲击嘛，冲刺但是我当时就是很单纯的跟主说：主啊，求主你教导我画飞机图。所以这些年来主教导，那些年来主教导我能够画这个图，所以我不需要用星期二的晚上我就能够把作业完成了，我能够凭着信心去祷告会，这是我向主的一个很单纯的祷告，求主帮助我去祷告会，教导我做一个祷告的门徒，求神赐给我智慧，我面对这样的挑战困难，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飞机算什么？对不对？求主教导我，让我能够成为门徒。这些年来跟随主有一个头我是要向神祈求的，因为看到太多人走不下去。很高兴今天 Connie 选了这首诗歌，跟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后面那句是什么？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你我有一个头要常常向主祷告的，就是主啊，叫我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旧约里面记载，罗德的妻子，主把他带领出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盐柱了。耶稣对门徒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不能跟随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 我们走在属灵的道路上，太多引诱了，太多挑战了，太多挫折了。求主帮助我们唱首诗歌，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所以我敬礼的时候，如果是我世袭的话，我一定唱这一首的，让这些弟兄姐妹知道那一天我受洗，求主帮助我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主教导我们做门徒，面对陌生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我们往往对神对人都会有比较谦卑受教的心，而且我们也蛮有积极的学习精神的，因为我不懂，所以我愿意学习。但是当这个领域，当这个地方是你所熟悉，是你自认为你蛮擅长的时候，你的态度又如何呢？你仍然是否那样的谦卑受教呢？还是你觉得我已经蛮不错了，做得蛮好的？彼得又如何啊？作为一个渔夫，他擅长的是什么？打鱼。他熟悉的是什么？湖边，潜水深水，哪一样他不行的呢？所以主教导他的功课乃是什么呢？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其实精准的来说是挖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是水深之处下网得鱼啊。主下网一定有鱼的，所以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看谁说话，你我今天下网打鱼不一定得鱼，但是主说下网肯定是得鱼的。所以在这里，连一个熟练的渔夫老手，再怎么熟练，不是每一次下网都得鱼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他接下来的那一句话，夫子啊，整夜劳碌毫无收获。夫子是，那是一百年的和本啊，今天谁说夫子啊？老师的意思了。老师，我们整夜劳碌毫无收获。原来这个空船不是说满载而归把船卸货了，而是什么？整夜没有任何的打着，没有任何的得着。这里面的对话，你看出是一个人作为一个老手，一个渔夫，他的失望，他的挫折，甚至他有愤怒生气，也许也有忧愁。你我今天出去钓鱼空手而回，也许挫折失望甚至生气，但我们没有忧愁啊，你到市场去买鱼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作为渔夫没有鱼啊，日子怎么过啊？所以路加不把这些情绪告诉我们，他只把那段对话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彼得那里。也许对你来说失望是更多一点，也许对他来说是挫折更大一点，也许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是忧愁甚至是生气。毫无收获，我没有办法学他的语气，因为我不太知道到底哪一方面他是比较多情绪，但是他后面那一句话让我在思想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他说，既然老师您这样说， 但亦从你的话，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但既然老是您这样说，我用了这个尊称您啊，因为是在尊称耶稣。很有趣的，我曾经中文写 email 给一个人，那我是用尊称的，您，他回信来告诉我说，请不要用尊称，好好玩，他说 就用你人字旁或者是女字旁的你就好了，不要用尊称啊。这真的是彼得在这里，如果用我们中文来说，老是您的话，我就依从吧。这里面你能不能体会到一种的不幸？别怪他，因为他是老手。耶稣不是打鱼的，他就是一个老师，就业的领域是他擅长的，比喻是他这个熟悉的地方。但是夏王打鱼，所以他不信。我想里面多少也有不服，但依从你的话。你们有听过小孩子对爸爸妈妈这样说啊？ If you say so， 常常听到，对不对啊？你可以听说里面那种就是不是甘心的听的，不顺服，不服气。那同时我觉得里面多少也有一点的安风。为什么叫安风呢？如果他不信不服，他大可明讲说，耶稣，你擅长的是教导，打鱼是我的专业，这是很不客气，很没礼貌的。从这种社交的言语上我们来看，他作为一个学生不敢用这种正面的嘲讽，他只能够间接的，甚至是就是按下暗示，甚至他对耶稣的想法是这样，我是这方面的专业，我打不到什么，你今天说要出去打着什么，那你是给自己丢脸了。主耶稣，我现在是给你保存颜面，我暗示你了哈，你还没听到主耶稣哈，我暗示你哈，我作为一个学生不能直接跟你说，但是我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告诉你，没有鱼啊，我老练的渔夫说没有鱼啊，您是谁啊？您回到你的专业吧，我才是权威啊。哎呀，这是彼得在与主耶稣的互动的时候表现出了，作为一个门徒里面有多少的东西需要被主去管教，有多少的生命是需要被主去塑造的。若没有这段的对话，若没有这段的互动，若没有这段的仕途关系，彼得不知道他有这么样多的问题需要被主去熬炼的。你知道吗？人与人的关系和互动是自我认识与成长的水深之处。我知道灵修祷告很重要，你花30分钟、40分钟、50分钟早上起来灵修与主面对面，但是很多时候主教导我们的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见我们自我认识与成长的必须。除非你今天去当一个修道院的，每天就是在修道院里面灵修祷告，一天里面你总要 与人互动，你总要与有关系的人有来往的。所以大部分的时间，神是透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帮助我们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看见我们的光景，看见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往往这些很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人，所熟悉的关系，所熟悉的这一种的领域。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儿童的故事，是关于上帝要我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因为蜗牛虽然已经尽力地爬了，但每次总是只挪那么一点点。我催它，恐吓它，责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仿佛说，人家已经尽了全力了。真奇怪，为什么上帝要我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上帝啊，为什么？天上一片安静，好吧，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什么呢？于是任由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气。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吹来，原来夜里的风是这么的温柔。慢慢慢着，我听到鸟声，我听到虫鸣，我看到满天星斗多么的亮丽。以前怎么没有这些体会啊？奇怪。我忽然想起来了，莫非是我认错了？原来上帝叫蜗牛牵着我去散步啊。弟兄姐妹，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谁是你的家中的蜗牛呢？是你的先生呢，还是你的孩子？其实这等于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急先锋与什么呢？慢郎中的故事了。有些人性子很急，有些人慢条斯理的。家里面好像总有一个人是急，一个是慢的。其实正确的来说，我们不是任何事情都急，任何事情都慢的。在某一些的事情上，我们是蜗牛，特别是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在我们很热爱、很有 passion 的事情上，我们是急先锋啊！你不用叫我，我就会去做的。所以，我是认为，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上帝是不会搞错的。上帝如果要你牵着一头蜗牛，就因为他要你学习忍耐的功课。上帝是不会错的。在我们的与人与人的关系里面，夫妻的关系里面，亲子的关系里面，上帝总会让我们学习一些的功课。问题是你有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你没有问上帝说，我牵着一头蜗牛，我要学习什么功课？也许你能够看见原来是蜗牛牵着你啊。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你忽然间听见虫鸣了，听见鸟叫声了，看见的满天星斗，是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花园。那是我们的水深之处啊，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忽然的我们顿悟了。 原来我是没有耐心的人，原来我对这件事情不热衷不热忱。但是上帝要我们去学习舍己的功课，首先我们自己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不晓得上帝在你家中给你预备的是什么，也许你牵着的是一根不会说话的木头。太太总是在埋怨我家先生就是木头不说话哈。也许先生说我牵着的是一只说话的不断说话的八哥鸟，怎么老是在说呢？休息一下呗。也许你牵着孩子是停不下来的猴子啊，对不对？那也许你会问牧师，我牵着一头河东狮怎么办呢？河东狮啊，狮子啊哈。我说如果上帝给你一头河东狮哈，那一定是要你学习功课的。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在我年轻我们几十年前哈，我想你大概也有跟我一样哈，一首红遍大街小巷的，那就是王菲所唱的一首歌哈，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对不对哈？容易受伤的女人哈。也许上帝安排一头河东狮给你，就是让你能够写出一首歌，叫做《不容易受伤的男人》。所以弟兄姐妹，我是认为上帝是不会错的。他如果要你牵着，你就牵吧，而不是怎么样去改变他，不让他当一只蜗牛。也许更多的是改变我们，让蜗牛牵着我们到我们应该去的花园。这个花园也许是我学习我更有耐心的功课。我们不要学亚当，亚当说什么呢？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我们要学习的是主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要带领我进入那水深之处，在那个花园里，让我能够做门徒成长。所以2月27号到28号是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冲突与和睦的讲座，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种的心智去听这个讲座，这是一个做门徒的心智。主，你要我在这个和睦关系里面，我首先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门徒？不是说我的先生、太太、孩子要先成为怎么样的一个门徒，你先对主说，主啊，我要学习做什么样的一个门徒，我要有什么舍己的功课，我有什么老我需要去对付。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主就会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收获。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你看路加非常的有趣，对我来说，我说他们圈住许多鱼就够了，对不对？但什么叫许多啊？你看见那个画面吗？ 网险些裂开，还有两只船撞满了，还不够呢，甚至船要怎么沉下去。路加的描写实在是非常画面的，非常具体的，那整个你看那个脑海里面你就有那个画像出来了。许多鱼是那样的笼统，主教导我们都不是笼统的，都是很具体的，你要学习什么。而且如果你细心受教的话，你那种受教的场面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吗？你看见彼得，你看见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的效果都来了。哎，我们这些人学习很多是脑海里面的知识。主教导不像第一次主讲那些人听，那彼得也坐在那边听啊，都是头脑的知识，直到给他补这一门课。哎呀，整个的人生的经历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场面，那种的震撼，是可以陪伴着他一辈子，知道什么叫做做门徒。彼得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他不只说他，而且做，他俯伏在耶稣的以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这里你留意到彼得的名字一开始都是西门，西门，我虽然讲的时候是用彼得，但是到这里才说西门彼得。彼得是上帝啊，是主耶稣给他改的名字，是教会的磐石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非常的 personal， 非常的个人，在学习做门徒上，彼得很个别的一种的认知。而且虽然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好像很笼统，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啊？但是从上文我想彼得深知到不信不服暗讽。主在这里给他深深的学了一门的功课，那种的震撼教育。但其余的人他们是惊讶，第十节主说不要怕，安慰彼得。为什么说不要怕呢？那我们就要回头来看，惊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安慰说彼得不要怕？就是因为他怕才安慰他不要怕。就是彼得在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我们省略了。这是一种神学上非常有丰盛的意涵的一句话。但是我们首先看这句话里面，他不再称他为老师、父子，他改称耶稣是什么呢？主。这是一个生命的主，这是一个生活的主，没有什么生活的范围领域是上帝不能做主的，或者你不让他做主的。你的婚姻，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同事的关系，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财产，如果你说主啊，你就是把这一切都交给他，让他做主，他是生活的主，也是生命的主，他在这一切事情上有主权，否则请叫他老师。彼得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励志。我们再回头来看这句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一方面表达的是上帝是崇高圣洁的，这一定是回到旧约里面那位至圣至洁的上帝， 圣洁无瑕、公义、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那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彼得为什么那样害怕，连祭司进至圣所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唯恐自己的不洁、上帝的圣洁也就死在至圣所里面。这是一个罪人面对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害怕、惧怕，他的谦卑，这是自然合理的反应。所以彼得的神学是正确的，反应也是正确的，但是他接下来的那个要求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也有理由相信不正确，是因为主耶稣没有应允他这个祷告。他的祈求是什么了？彼得深知他是罪人，他说离开什么我吧，远离我吧。他对主还不认识，这是一个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要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他是一个就近临近赦免罪的主啊。所以基于对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缺乏和认知，他说离开我。主没有离开他，反而什么呢？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们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不单止没有离开，而且是紧紧的靠近，紧紧的跟随耶稣。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一方面知道主耶稣是圣洁无瑕，但是他也是一个赦免罪、洁净罪的一位上帝。所以我就想到这幅图画，你看一下，我就结束了。这是一个日落的图画，这个背景啊，是一个天空与海，你可以想象夜幕地垂，你站在船上，好像彼得一样远望大海，看见那遥远的地平线，天与海是那样的靠近，仿佛是那在地平线上的太阳，一手抓住天，另外一手抓住海，将天与海拉在一起。崇高圣洁住在高天上的上帝，以我们这些污秽不堪的罪人，不信不服，在所有神给我们的关系上我们搞砸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搞得多么杂。如果我们谦卑受教一点的话，我们怎么能不像彼得一样？是上帝，是主耶稣把上帝与人拉拢在一起，把圣洁的上帝与罪人能够拉在一起，就好像这个海平线一样。你最后一次海平线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看见自己的不堪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天与地相遇的时刻啊。我们灵修祷告，是的，没错，我们认罪悔改是天与地水平线的一刻。但是我觉得最伟大、最伟大的水平线时刻、地平线时刻，乃是当一对夫妻手拉着手，彼此认罪，向神说：“我对另外一半，我没有爱他，我没有保护他，我伤害他。” 是夫妻手拉着手，我们的孩子今天这样子，是因为我没有当好的一个父亲，没有当好的一个母亲。当夫妻手拉着手向神祈求，彼此认罪，向神认罪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震撼的一刻，就是地平线的时刻，仿佛天与地就在那一刻那样的临近。一个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对夫妻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彼此认罪。弟兄姐妹，我要你想象一幅图画，今天耶稣是坐着穿着白色圣洁干净白袍的，你是穿着一身污秽满身污泥衣服的人，你来到他的面前，你要伸手鼓起勇气伸手要跟耶稣这个握手。耶稣没有要跟你握手啊，耶稣说谁要跟你握手啊，耶稣一把怎么样抱住他，拥抱他，你说主啊，我这一身的污秽衣服，你一身的白袍。主说我的白袍能够洗净你的污秽，你的污秽不会玷污我的白袍。因此我邀请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主的，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耶稣要拥抱你，耶稣要洁净你一切的罪，他不是要跟你握手，他要拥抱你，用他的白袍跟你靠近，近距离的接触，让他的圣洁洁净洗除我们一切的不义，让你的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能够回转，能够流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同来做这个祷告。最后我们就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下新的生命，做你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这是你决志的祷告，待会可以过来，我要小礼物要送给你。